迦南门，既发菩提心，故教以不住相不施。此处教之用功，必须达到真能无住，无一丝一毫之未尽方可。金刚经啊，将句四说，这个是极圆极顿的大教，他就是肯定这个意思。上半部是为发菩提心人所说的，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他发了菩提心。什么叫发菩提心呢？发学佛之心。以佛做榜样，我向他看齐，我向他学习，我要学习的跟他一模一样，这叫学佛啊。而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学佛的时候，学一点经典，学个念佛，甚至学个法器，这个不是《金刚经》所说的发心学佛的。那么本经，释迦牟尼佛作为一切诸佛的代表，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就是向一切诸佛学习，是这个意思。我们修净土的同修，是以阿弥陀佛为代表，我们一切都要向阿弥陀佛学习，这才叫你是真的发菩提心。你发菩提心，佛一定要教给你啊。怎样能够满你的愿呢？帮助你成佛，帮助你证得究竟的佛果，教你用功，教你不住相不施。一切诸佛如来都是用这个方法成就的。佛把这个方法教给我们，不住相不施。用功从哪里下手呢？也教给我们，教给我们用功。必须这两个字是全程肯定，一丝毫忧郁怀疑都没有啊，也就是必定要这么做法，要达到真能无住啊，真能无住，真的不执着不分别，要真正能达到。如果分别执着还有一丝一毫，没有干净的话，都不行。因为你发心是要成佛嘛，你不是成菩萨，不是成阿罗汉嘛？成菩萨，成阿罗汉，你这个分别执着啊，断了很多了，还有一点，那还讲得过去。你是要成佛吗？成佛就是丝毫未尽都不可以，要断得干干净净，像等觉菩萨那一瓶生香无明都不行，都不能够存在，都要把它断干净。幕后这一句是这一大段的总结， 须菩提，菩萨但应汝所教住。啊，菩萨只要啊，这个但就是只要的意思，啊，应当啊汝佛所教的啊，你问云何应住吗？啊，这样住啊就行了。啊，这是归结到住五住就对啊，不可以有一个住处。归结到五住乃是真住 啊，就像一切诸佛如来一样的正直应无所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应无所住啊，你住什么地方呢？住应无所住，那就对了。意味呀，意思是说，但依我所教之两边不住去修行，本以不住为主，否则非大乘佛法。这个一句话就肯定了，大乘佛法就是建立在无住的基础上。啊，如果你有住，就不是大乘佛法啊，无住才是大乘佛法。啊，我们再说的清楚一点，啊，说的明白一点，住就是执着，大乘佛法不执着。不但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佛法也不执着，这叫大乘法。啊，稍有执着就不是大乘佛法了。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也明白了，啊，明白什么呢？明白什么叫做佛法。有分别有执着的不是佛法，利一切分别执着的那叫做佛法。所以坛经里面记载着啊，六祖遇到印宗的时候啊，印宗法师难得了，很不容易啊，不是普通人的。印宗当年在广东一带是最有名的，最得大众敬仰的一位大法师。六祖在猎人队里头住了15年，离开猎人队到广州，碰到印宗法师在讲《涅盘经》，啊，这么一个机缘碰了头，啊，以后印宗法师知道他是五祖忍和尚的传人，啊，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啊，对他立刻就加以恭敬，旁人做不到啊！听六祖说法，佩服得五体投地。他问了一句：“你在黄梅的时候，这个除了五祖传法给你呀？”五祖平常有没有说啊？有没有讲这些禅定解脱？六祖怎么回答他？禅定解脱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二法就有分别有执着啊， 你看跟这个经的意思不是有句证词的吗？有分别有执着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不二法没有分别执着啊。印宗给他剃度啊，所以六祖的剃度师是印宗啊。印宗把他剃度之后啊，再反过来拜他做老师，难得了，稀有啊。你说这个心量多大，你说他的心多清净啊。在别人心量小的，我收你做徒弟啊，就很难得了，我还再回过头拜你做老师。他这一拜他做老师，诸位想想看，把六祖马上就捧上去了。他本来是第一嘛，现在六祖捧上去了，他在第一之第一。六祖的法缘那么样的殊胜，有那么样的成就，这个功德全是印宗的。六祖是非常人啊，印宗也是非常人啊。啊，六祖遇不到印宗啊，很难出头啊。啊，他要想啊，在那边弘法利生，达到相当的知名度，能够戒引大众，你要晓得要用多少年的时间呐、啊！啊，遇到印宗不费力的，印宗把他一下子抬起来了，等于说印宗几十年都给他做基础，这是非常人。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六祖一生的成就就是印宗的成就。啊，实在讲呢，印宗比六祖还要高明。啊，六祖成就还要一生度化众生，还一生教化。印宗的成就是等于说他是董事长，请一个总经理去他办，他不要管事，他的成就了，你才晓得那叫真正高人啊。啊，所以印宗实在说了，应当来讲呢，那是佛菩萨再来啊，因为凡夫没有这么大的度量，没有这么高的智慧，是又达应无所住啊，这是正式大佛堂啊。说了这么多啊，前面须菩提尊者问吗？啊，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啊？到这个地方呢，才总结了，才正式大佛堂啊。意为但以我所教之两边不住啊，去修行。这个就是无所住啊，降伏即不住，两事即一事。尊者请教的两个问题，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啊，问了两个问题。世尊在答复啊，把两个问题合起来答。两个问题是在讲一个意思啊，降伏跟不住两事是在讲就是一种事情。修行下手啊，就是一个舍字，舍即破我执，究竟舍我执方破净，舍要舍得究竟，这是一句实话。所以到如来果地真的无我了啊，我舍净了。诸位想想，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谁没破？ 哦，媒婆，还有我啊。那么通常我们讲摩罗汉，我执已经破了，已经不再有我了，不再把这个身当作我了，不再把一切法当作我了，微细的这个我念还是在呀。不过他不以身为我，不以五蕴为我，那就能出三界，就脱离轮回了。必须这个我的意念都没有，那才行。那个最后一品身相无明才能破得掉。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请掀开经本，卷二。第二十四面，第二行等觉菩萨，上有一分法执未破，必知佛果方究竟时，故佛法自始至终只以舍字，舍者正是不住空不住有。这是为我们说明大乘佛法的修学总纲领，就是本经里面所讲的行于布施。行于布施要紧的是要不执着，也就是世尊所说的应无所住。那么这个呢，就是谁空有两边都是，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没有别的，唯有舍而已。舍也就是平常讲的放下。到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有破，这个是最微细的无明，也就是执着。因为这个执着没破，所以十法界一真庄严这个相啊现前。所以这篇无名叫生相无名啊，就是这个十法界这些现象从哪里来的啊？现在很多科学家啊、哲学家都在探讨啊，这个人类的起源、宇宙的起源啊，怎么发生出来，怎么样发展？变到现前这个境界，他们都不断地在研究在探讨。而这个问题呢，大乘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就是一念生相无明，只要有这个存在，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的现象就存在。那么这一点点执着没有了，这个现象全都不存在了，所以叫它做生相无明，就是生起十法界一真庄严的现象，就是从这个一念生的。那么也有大乘经上说，一念不觉就是那个一念，最初的那个一念， 一念不绝啊，都是指的这个等觉菩萨了最微细的这一分法执啊，他没有破，破了之后啊就成佛了。而实际上每一尊佛到这个境界，他这一品生相无明呢都不破，保留着啊，他不会把它破掉。有没有能力破呢？有，随时都有能力破，但是他不破。为什么不破？为了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他要一破了他就完全走了，那还有什么众生好度了？没有了啊！就永嘉大师讲了，绝后空空无大千呢，那个大千都空了，还有什么众生好度啊？度众生是在讲啊，佛经上讲的讲的比喻啊，梦中佛事很有道理啊，梦里面觉悟，梦里面还有众生在颠倒错乱啊，自己晓得哎，我是在做梦啊，我醒了，不妨在梦中啊设法的帮助那些没悟的众生呢觉悟，看这个事情。如果他一下醒过来了，梦中境界就没有了，梦里面众生就没人度了。这是佛讲慈悲，真正慈悲到了极处啊！啊，这个在佛法里面说叫留祸运生啊，留着一品生下无明，其他的都不保留，就是通通放下了，唯独这一品呢保留啊，因为保留这一品，他才能够在十法界啊，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得度，什么身得度，他就能示现什么身啊。这一品生相无明破了，那就全部都没有了啊。所以他要留着一品。我们看佛，佛也留一品，佛要不留一品，怎么能到这个世间来示现啊？只要来示现的，那都留一品啊，最后这一品真相无明都保留了啊。但是我们要想的，他不是没有能力断啊，有能力而不断，这个不断呢是为一切众生啊，这个叫大慈大悲啊。所以到各地啊，法师啊，究竟是心量大到无量无边，方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名词，我们在《大乘经》里面看得很多很多。前面也跟诸位报告过，因为道场天天都有新来的同学，前面没听到的，于是这个多少也要讲两句啊，这个以补足他没有听到的。这个名词是可以啊翻成中文的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为什么不翻呢？这一句叫做尊重不翻啊。大乘佛法在法上讲啊，就是这一句，如果你得到无上正等正觉，你得到这个法了，那么就成佛了，你就证得佛果了啊。 佛是果地上的名称，这个呢是果法的名称。啊，好像一个是学位呀，一个是你的所修的学分，是这么一个意思。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大家比较上更容易体会。啊，这一句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智慧到究竟圆满，那就是无所不知。啊，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就是这个意思。佛告诉我们，究竟圆满的智慧不是诸佛如来独有，而是一切众生呢，人人具足，个个不无啊，通通都有啊，有了。为什么我们现在感觉当中啊，完全没有智慧？这原因是什么呢？看这一句就晓得了吧，心量小了，心量不大嘛，所以你的智慧不能现前，这是真的。智慧是随着心量啊扩大的，你的心量越大，智慧就越大。天人比我们人道智慧就大啊，道理在哪里呢？他的心量比我们大。色界天人，他们除了修禅定之外，还要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他的心量当然比我们大，智慧比我们大了。声闻的心量比色界无色界天要大，辟支佛的心量比阿罗汉大，菩萨的心量大过二乘。心量越大，你本性里面的智慧就透得多，这个心量小不行啊，小心量是迷呀。到等觉菩萨，前面讲了还有一分法执没破，所以他的心量比不上佛，佛的心量才真正达到究竟圆满。我们要是明白这一个事实了，就晓得把心量拓开很要紧啊！啊，菩萨修行叫我们舍，叫我们放下。啊，舍什么？实在讲，就是舍这个小心量。舍分别执着，分别执着心量就不大了，舍净了，那就是圆满菩提了，就达到无上了。请看下面这一段经文。 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皆如来佛。这个第十九段小标题的题目啊，是更名所以，所以是所以然的道理。前面说的可以说是相当的明白，世尊先用虚空来说，说明无住相布施福德不可思量，唯恐我们了解的还不够彻底，不够彻底就有疑问了，疑那个障碍很大。你看在烦恼里面，贪嗔痴慢下面就是疑，以能障甚道，是菩萨修行过程当中重大的障碍，必须把疑情断尽才可以。世尊很慈悲，唯恐我们的疑惑还没有能断尽，更明所以，再进一步说明所以然的道理。底下呢，用问答的方式，叫做须菩提问答，于意云何？你以为如何？你的意思以为如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佛。这个里头字字句句我们都要注意，每一个字含义都非常的深广，读到后面说你就会发现这个《金刚经》的文字之美文字简洁实在是非常好的文章。佛意若为汝等众生能就身相见汝之本性也，假如将军师要没有这么说法，我们对这一句意思就很可能把意思错会了是不是可以身相见佛呢？会误会到这个意思。其实佛的这个意思很深，金刚经上凡是讲如来都是指本性指的真如本性，从性上说的。凡是说佛呢都是从相上讲的所以经上有的时候讲佛，有的时候说如来，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可不可以就在身相上见到自己的本性因为这个身没有说佛身没有说佛身就是指一切万法 也就是一切万法相分上，能不能在相上见性？实在讲就是这个意思啊，可不可以在相上见性？这是一句问话。此科啊，这个科是就是这一段啊，这一小段，是将上来啊所说之理，前面所讲的道理，再说明其所以然。上文所说种种道理，最要紧者，即凡夫沉迷不住于相，而君皆归到可以身相见如来一句。前面是反复的说，实际上往后还要继续说啊，不仅世尊在这个金刚般若这一分里头啊，这样重复说啊，一部六百卷大般若，不知道反复多少次。我们想想啊，如此重复反复，有这个必要吗？确实有这个必要。为什么呢？再多次的反复，你还没放下吗？你还没有舍掉吗？换一句话说，必须到我们真正放下，真正到舍无所舍了，那佛就一句话也没得说了啊！只要还有一分法执存在啊，纵然我们是等觉菩萨，佛对我们还有法说啊，因为还有病，还没有完全好啊。还需要大夫啊，还需要治疗啊，啊，等到一切尽舍，舍无所舍，那你的病就完全恢复了，啊，也不需要大夫，也不需要治疗了，啊，无法可说了，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反复对我们是好的，因为我们无量劫来。在这个六道里头，你想这个贪嗔痴慢，一天反复多少遍？比这个经常多啊。一年反复多少遍？生生世世反复多少遍？所以这个烦恼习气呀，根深蒂固啊。诸佛如来帮助我们都没有办法拔得干净啊！佛用同样的方法啊，让我们在觉悟这一方面呢，不断重复加深印象。如果这个印象能够啊超越我们旧的那些习气，那就有办法了。这就是古人讲啊，要把生处变成熟处，把熟处变成生处，我们就成功了。熟处就是指的贪嗔痴，贪嗔痴太熟了啊，我们要远离，要把它放下，要把它舍弃啊，疏远它，把它变成生疏。把无助身心啊来好好的培养啊，我们这个净宗的时候就培养这一句佛号啊， 老念这句佛号，不断重复在念啊，培养这句佛号，希望佛号啊变得很熟，誓言呢变得很淡，那你这个往生就决定成功了啊。这个就是生熟把它交换一下。我们在《金刚经》里面啊，这个经不长，只有这一部经文总共只有5000多字。能够看到世尊教化众生的手段，看到他所用的方法，从这个里面体会到他的巧妙处啊。那么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的戒规，戒规到可以身相见如来，戒规到这一句，不住于相，要在正心里。学佛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见性啊，不仅仅是禅宗标榜着明心见性，大小乘无论哪一个宗派没有例外的。若不见性，那就不是佛法了。见性，什么叫见性？自信是宇宙万法的本体。见性的意思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见到了，彻底明白了，究竟明了了，这就叫见性，这才能解决问题呀。直相即着有，执着在现象上，这着了有了，这个心里头有了。不知皆着空嘛，叫你一切不执着呢，不执着空，什么都没有了。其实的，你已经执着空了，都在执着啊，不可能不执着的，是一切凡夫之通病。小乘与凡夫相反，了知身相实幻，正得偏空而了生死出三界，然又得一病，病在着空，此空认实相。六道凡夫着有啊，小乘人见思烦恼断了，知道这个身是缘生之法，四大五蕴众缘和合而生起的这个身相，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那个身不是我是什么呢？是我所，我所有的不是我，是我所有的，我所有的关系就比较疏了，比如这个衣服，我所有的衣服，把身体呀、看跟衣服一样，你看衣服脏了，你可以换一件新的。 很容易换一件了。身体坏了，哎，马上再换一个新的身体，就像换衣服一样，没有恐惧，没有痛苦啊。身是我所有的，不是我啊。而我们反复执着这个身就是我啊，所以你要叫他换个身体呀、啊，哎呀，那痛苦得不得了啊，死去活来啊，啊，舍不得啊，啊，执着了啊，这个叫迷惑啊，叫执着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个阿罗汉比我们凡夫高明啊，不执着这个身，他这。